欢迎收听皮革工匠的碎碎念，我是 Job Su。 那我决定呢，将我的频道在不是要停掉频道，大家不要紧张，我要来做一系列的有关电影制作跟剪辑师的分享。那主要的来源呢，还是会从我这个 Threads 上面的一些贴文，然后把它变成口播的形式，然后拿到我的 Podcast 再讲一次哦。那因为我希望借由这样子讲的部分呢，除了跟大家分享以外，我可以借由文字，然后再用讲述的方式再讲一次，让我个人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学习哦。好，话不多说，我们就先讲一下我分享的这个大概的大纲哦，会是什么？我会从电影的历史哦，讲一些电影的历史，然后讲一下镜头的语言哦，特别是导演怎么样去运用他的镜头语言，然后慢慢的过渡到说剪辑师如何去剪辑一支影片哦。好，那今天呢，我会先来讲一下电影历史的部分。好，那讲到历史跟现代影视的工业发展啊，我们必须要先学习一些专有名词哦。好，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FPS 跟这个帧速率哦。那帧是什么呢？帧速率的帧就是一个毛巾的巾哦，旁边再一个贞洁的贞哦。好，那什么叫 FPS？FPS 呢，代表每秒钟画面的更新次数哦。那其实就是帧率的意思。好，那常用来描述影片或这个影片啊的流畅度哦。那什么叫30fps 呢？30fps 其实就是意味着说这个影片呢，它每秒哦会显示30张图哦，就是你一秒其实它是切成30等份，然后呢它会给你30张图片，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图片如果还有在运动，有里面有在运动的话哦，这个主题有在运动的话，你就觉得它是个动态的画面哦。但其实我们看到的动态画面，它是由这样一张一张的画面的结合起来哈。好，那再来电影的历史跟技术发展哦，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有三个重要的人物哦，我们可以称它为电影三杰哦。第一位叫普林斯，第二组哦，他不是一个人哦，他叫卢米埃尔兄弟。第三个呢叫德雷斯特。好，那再来我会这样讲说电影制作的专业角色跟责任哦，然后还有电影的理论跟实践。好，那我们先来讲讲这个电影历史与技术发展占有重要地位这三个角色，这三个人物哦。好，首先我们来讲路易斯普林斯哦。路易斯普林斯呢，他是法国人哦，然后他生在这个1841年8月28日，那他是一位艺术家和早期摄影机的发明家，也是第一个使用单镜头相机跟柯达胶片哦拍摄动态图像的人。他在1887年的时候用他的16镜头相机拍摄这部影片的名称叫做绕过墙角者哦。那个时候他拍摄的影片一秒是16帧哦，16帧。那听众呢可能要习惯一下，我有时候讲帧率哦的时候我会发4帧，那我讲几帧的时候呢我会发1帧哦。那这样子讲你就听得懂哦。我就说比方说这部影片它是这个24帧哦，24帧哦，你都可以听得懂哦。我就是在讲 FPS 的东西，那有时候是因为发音的这个方便，所以我会有时候会4帧或3帧或是1帧。好，那他这一部影片呢拍摄于这个绕过墙角者拍摄于这个路易斯的岳父奥克伍农庄的台阶上他的岳父叫奥克伍德啦，就是奥克伍德他农庄的台阶上。那展现的是普林斯他的儿子阿道夫普林斯弹奏手风琴的一个画面。那由于这个相机的位置跟阿道夫的穿着差不多，所以拍摄时间跟地点可能跟这个朗德海花园的场景相同，使用单镜头的 MK2 相机拍摄那个时候拍摄出来的影片显示的播放速度为每秒5到6帧左右好，那这个是路易斯普林斯 好，那再来我们来讲到第二个重要人物，叫做卢米埃尔兄弟。卢米埃尔兄弟是谁呢？他们1894年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比较完善的灵活轻便的手提活动电影工作站，这是我自己给他的一个根据它的功能给它的一个名称，那这个是一个集摄影、放映、洗印功能于一身的机器。电影机啊，它是由一个暗箱组成，里面有35毫米胶片、间歇运动的牵引机构造跟遮光的转动结构。它备有一个摄影镜头，以每秒12帧的频率摄影。画面静止的时候呢，遮光器开启，胶片曝光。遮光器关闭时，胶片向前运动，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一组负片。然后呢，取下镜头，将负片装到机器上，与另外一条未曝光的胶片贴在一起，在光源照射下运行，曝光后会得到正片。那电影机还配有放映镜头，装上胶片后，使机器置于灯泡的照射下，光束穿过胶片和镜头，摄影机就会变成放映机。那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地下室的印度沙龙内，第一次公开售票放映他们用纪实手法拍摄的第一批短片，其中呢，短片有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拆墙、里昂贝尔库工厂、火车进站、婴儿的午餐、水浇园丁等12部。那每一部呢，都是只有1分钟的无声短片。那特别是水浇园丁，它是世界上最早一部带有喜剧因素的影片，为以后的故事片呢创作了，开了一个先河。那这个水浇园丁啊，我自己有去看，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以当时这个技术能够拍出这种，其实我现在去看，我也会觉得有点好笑的这种喜剧短片，我觉得是相当厉害的。那这种影片呢，它我去看，它其实就是一个固定镜头，然后拍摄里面的这个固定镜头里面的人呢会运动。那个时候可能对于这个剪辑啊，还没有一个技术上可以说我去剪一个多镜头的影片，所以他们都是固定镜头。那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呈现一个故事，其实是很厉害的。好，再来我们讲到德雷斯特这个人。德雷斯特是谁呢？1926年美国人德雷斯特把声音转化为光信号，同步记录在胶片的画面旁。那我这样讲得很拗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终于可以录制同期声了。什么是同期声呢？同是同样的同，那期间的期跟声音的声，意思就是说我一边录影片也可以一边录这个声音的讯号，这相当的厉害。所以终于呢，电影不是在后制配乐，然后还可以录进当下的声音。好，再来我们来讲到电影的历史。1927年华纳兄弟公司导演叫做艾伦克罗斯兰，该电影由于第一次采用人物对白，这个爵士歌王被定义为第一部有声影片，但是呢，这个人物的对白在剧中只占了一个小部分，更多的是音乐的演奏，相较而言1928年的纽约之光则是全部都是人物对白，因此成为第一部的有声电影。所以他们在区别的时候还是有分，有声片跟有声电影，那为什么电影跟影片或纪录片要做一个区别呢？那我在学习的时候呢，老师有讲，就是电影它是有情节的、有故事的，要记录人就是以记人为主，那但是呢，你在看纪录片的时候呢，它就是陈述一个事实，陈述一个事实，所以并没有这个在写人，在描绘一个人的部分，所以呢，会把电影跟纪录片做一个区隔，那片跟电影也会做一个区隔。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一个科普分享，电影的历史，有三个重要的人物，普林斯、卢米埃尔兄弟，跟德雷斯特，他们分别的发明了这个摄影机，然后呢发明了这个电影机，然后再发明了这个同期声的录制。好，那再我们再稍微讲一下这个电影制作的专业角色与责任。那电影制作呢，可以分为几个大的角色。 跟这个阶段哦，第一是编剧哦，编剧，然后导演、剪辑师，然后呢，还有额外要讲一下摄影指导跟灯光师哦。好，那这三大编剧、导演、摄影师呢？哦，编剧首先他是撰写故事的剧本，转化为可拍摄的脚本哦，所以他是第一创作者。再来我们讲导演哦，导演是第二创作者哦，他贯穿了电影制作的前后期哦，负责整体创作跟实际拍摄的监督哦，那他就是将编剧所撰写好的剧本，然后把它变成实际的影音素材，然后把它拍出来。好，再来剪辑师，剪辑师呢，他是第三位创作者哦，影片的后期剪辑决定呢最终呈现的结构哦，节奏以及情感张力哦，所以你最后看到什么东西是剪辑师剪给你看的哦，那可能他重新排列了很多的素材哦，然后删减了一些他觉得不必要的部分。好，在摄影指导跟灯光师哦，这个是除了这三位里面哦，他确保画面里面的视觉效果哦，照明达到导演的艺术要求哦，那不止这些人呢，还有美术啊哦，场景布置啊等等的哦，那其实里面有包含很多人，我没有办法一一的罗列，但如果你要切割三个大区块的话，就是编剧、导演跟剪辑师。好，那再来呢，我们来讲一下哦，也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聊的电影的理论跟实践哦，电影的情节结构哦，所谓的起承转合，或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开始、发展哦、高潮跟结尾哦，通过这个实际的范例去说明剧情中表达哦主人公内心的变化哦，那这个就是一部电影它所要做到的目的哦。它电影其实就是在写人，然后呢，透过整个剧情哦来表达这个人物的成长哦。那我们之前某一集也有提过这个英雄旅程哦，就是启程哦，启蒙哦，然后回归哦，它其实是把这个起承转合哦弄得更简单哦，但是其实它是有分为这三个阶段，又有各自分为各四个阶段，然后变成英雄的12个阶段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大家拜拜。